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在这新的一年，你带领我们有新的开始。主啊，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就是再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在一个受教的灵。主，让我们能够常常的侍立在你的面前，主啊，等候你来向我们说话，能够按着你的旨意活在你的面前。就像大卫的诗篇所说的，让我们常常把你摆在我们的面前，因为你在我们的右边，我们就不致摇动。主，让我们在这条路上走得好，在新的一年，让我们不浪费光阴，让我们每一天所过的在你的面前都算得了数。主，带领我们，真的是在这一年我们的生命有长进，预备好等候主你的再来。谢谢主，把所有荣耀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上次在马太福音16章13节开始有一段很重要的话，那主耶稣特别把门徒带到约旦河的最发源的地方，起源的地方，就是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然后他就在那边开始问门徒，人说我人子是谁，你们说我是谁。我们知道这是主特别把他们带到约旦河的源头，源头总是最清澈的地方，越是下游越到死海，你看那是最污秽的地方。所以我们如果真正要认识主，我们真正要得着启示，我们总是要回到源头去。越是在下游，你就发觉人常常被宗教、被传统、被很多人的教导、很多人的思想霸占，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认识主。所以只有当我们摆脱这一切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与主面对面，父才能够把他的启示启示在我们的里面，因为父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我们，所以主特别把他们带离到所有的这些宗教的这些场合，把他们带到了源头。今天我们要认识主也是如此，我们不能够总是被一些宗教传统人的教导这些东西拦阻我们真正的与主面对面。很多的传统是好的，甚至很多的教导是好的，但是这些呢应当是把我们引到基督的面前。但很多时候我们因为抓住了这些东西呢，我们反而没有办法与主面对面。所以主特别把他们带到了源头，带到一个最清澈的地方，一个属天的境界，然后就开始问他们，然后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所以我们要认识主，这需要父的启示，父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给我给我们，像保罗所说的，父乐意把神的儿子启示给他。为什么启示给他呢？那时候有那么多法利赛人，为什么单单启示给他呢？因为他有一个心，他真正的想要寻求主，他真正的愿意为主而活。虽然那些旧的教导蒙蔽了他，但是因为他有这样的心，所以父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给他。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主面前也是一样，我们要脱离这些传统的影响，这些教导的影响，我们有一个心愿，单单的寻求他，渴慕他，我觉得父就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给我们。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整个建造的根基，这是那个大的磐石，这非常的重要。我们需要认识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他的所事，这是他的所作，这是他的身份，这也是他的职分，我们需要来认识他。当然现在我们就着我们一般的 教导来讲，我们都知道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但这很多时候不是从启示来的，这仍然是教导来的，所以我们需要能够来认识。那我们知道希伯来书基本上就讲这一段话，整个希伯来书就是讲到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是讲到他的身份，是讲到他的职分。所以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章特别给我们讲到他的身份，他是神的儿子，他比先知更伟大，他比天使更崇高，从来没有一个天使神对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神赐给我们的主圣灵没有限量的，所以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降卑成为人子，为我们受苦最终被钉在十字架上，为的是要带众子进入荣耀你看这是希伯来书一章二章给我们讲到的他的身份，他是人子，他又是神子，但从第三章到第十章就讲到了他的职分他是基督，一方面他是使者，是神派来的，一方面他是大祭司为我们祷告讲到他的使者特别用摩西跟约书亚做代表，摩西带他们出埃及，约书亚带他们进迦南所以今天主不仅把我们带离了脱离这个黑暗的权势，也带我们进入他爱子的国度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有真实的安息在他的里面。他也是大祭司不仅仅是亚伦做大祭司，他更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今天他已经进入荣耀里面，仍然在为我们带到要把我们这个人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但是他的关键在哪里呢？就是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讲的，但是我们都是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所以我们要思想这位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所以我们不但需要有启示，而且我们需要常常的来思想思想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思想他怎么为我们降卑，思想他怎么样像摩西像亚伦像摩西像约书亚像亚伦像麦基洗德。这里的思想就是这里的思想我们曾经交通过，是特别是怎么样呢？就好像在让你观察星象一样，我们知道观察星象你需要长时间付代价在让你观察在让你记录所以如果我们有主的有父的启示，我们还需要常常来思想它在我们的生命就会改变。所以到了11章12章13章就讲到就能够活出信望爱的生活所以这个需要我们脱离很多的传统教条人的教导而已，单单在主面前来渴慕他思想他那这个启示就会在我们身上，而且这个启示会越过越深就好像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他遇见了主但是呢接下来的这几十年里面这个意象在他里面越看越清楚，所以后来他的书信里面仍然跟这个意象跟这个启示有关系。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这个样子今天讲到建造，因为后面就讲到建造，这个建造的根基非常的重要，就是如果我们不认识他，不是真的在灵里面在启示里面更多的认识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呢，你看我们的建造就有缺陷所以这个根基很重要，所以这是父的启示但是有了父的启示呢，主还有他的启示，所以他说我还告诉你，所以十八节讲到我还要告诉你，所以这是子的启示，你不仅要有父的启示，你还需要子的启示，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前面称他为西门巴约拉，这是他的名字彼得是主给他的，因为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主说你的名字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就是一个小石头他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所以这个磐石乃是对他的启示，就是他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教会的建造还是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面，但是呢，是谁建造呢？真的不是我们建造，我们没有人可以建造，这是主的建造。他说我要建造，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那怎么建造呢？他说你是彼得，是石头，所以你要建造的话是需要石头的。我们知道从前在所罗门在建造圣殿的时候，他必须派人在山里面挖大石头，在那里切割，在那里研磨，然后出来的时候呢，然后就一块石头要建造在一块石头上，这是建造。所以他说你是彼得，你是石头，但这个石头跟后面那个磐石不一样，磐石是大的石头，这个彼得是小石头。所以彼得后来在他的书信里面特别提到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好像活石被建造。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本来我们都是泥土造的，但因着我们信主的缘故呢，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不一样了，我们变成石头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到主的面前来是一个活的石头，主要把这些石头建造起来，这就是教会。所以教会不仅仅是找很多人进来信主了，有主的生命而已，那只是一块石头不在一块石头上，这是荒凉的情形。真正的建造来是一块石头要建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那这就需要工作了，这就后面主启示的需要十字架。所以后面主接下来就启示了两个十字架，一个是他的十字架，一个是我们的十字架。所以这是我们在讲到主在提到这件事情呢，特别给我们看见父的启示、主的启示以及建造需要两个十字架。所以他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所以真正的建造乃是我们的主，他要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做这个工作。那阴间的权柄就不能胜过他。因为当教会真的一块石头叠在一块石头上，变成了圣灵居住的所在，神的灵宫的时候呢，你知道阴间的权柄不可能胜过他的，因为他是复活的主，他已经胜过死亡跟阴间，这个复活的生命。所以当教会被建造起来的时候呢，你就会发觉什么？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了，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那我们上次也提到，在原文在语法来讲，他是说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呢已经捆绑了，所以天是先捆绑了。但当我们真的被建造，我们懂得主的心意，我们看见天上建造了捆绑了，我们在地上就捆绑，天上就捆绑了。我们看见天上释放了，我们就释放，他就释放了。所以这个权柄这个钥匙来是在教会的手中，在彼得的手中。所以彼得我们知道他在五旬节的时候他把犹太人的门打开来了，到了哥尼流的时候把外邦人的门打开来了，他捆绑了，他释放了，然后之后呢，我们知道教会一直在做这样的工作，捆绑跟释放的工作。好，主讲完这些话以后，当下耶稣特别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所以你看，一方面这个是神的启示，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但一方面呢，他要嘱咐门徒不要随便对别人说他是基督。为什么呢？因为一般人他们期待主，如果他是基督，是受膏的，是弥赛亚，他们第一个想法是怎么样呢？主来是为了复兴以色列的国，把他们从罗马的政权底下拯救出来，把罗马给推翻。但是我们知道主来首先他来是要来为这些百姓他先要上十字架用他的血来赦免我们所有的罪，用他的生命来赐给我们，才能够有真正的建造。但是一般人并不懂，一般人只是要强逼他做王 所以主说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好，有了这个启示之后，主的启示之后，从此21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开始讲到，因为讲到建造了嘛，就开始指示门徒了。所以现在有两个指示啊，第一个指示就是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所以这里是讲到主的十字架啊。所以真正教会的根基在这里，然后教会的要在这上面建造，如果没有主的十字架，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有了这个父的启示，有了主的启示之后，你才能够，主才能够进一步指示我们什么是他的十字架。所以只有主的十字架能够奠定这个根基。那当然彼得，其实彼得在这里说的话是代表所有的门徒说的，甚至也包括我们，如果我们在场的话也是这样，彼得就拉着他说，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的身上。所以你可以看见我们这个人为什么需要十字架，因为我们天然的心思，就像彼得这里的心思，天然的心思包括我们天然的情感，其实是抵挡十字架的，所以我们这个人如果不，所以后来主说我们要舍己嘛。如果我们这个人不被十字架对付过的话，我们天然的思想、天然的情感其实是不要十字架的，是抵挡十字架的，但主耶稣马上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所以你看见我们这个天然的人，我们可以有启示，但我们仍然充满自己，就像彼得一样，你看他是有启示的人，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但是你看抵挡十字架，抵挡主真正的工作。所以主接下来就启示了另外一个十字架，这是24节讲的，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舍己意思就是否认自己，否认自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你看这里有两个十字架，主的十字架是那个根基，建造呢需要我们舍己背十字架来跟从他，需要放下自己。我们不放下自己可能是好的，你看他体贴主，但事实上呢抵挡了神的旨意。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就是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对教会的建造需要有一个认识，有一个看见。一方面不是我们人能建造，我们人的建造都是草木禾秸，说句实话只有主自己能够建造，神的儿子亲自治理他的家，我们人说句实话只有组织，组织是死的东西，但是神的儿子要建造呢，他是借着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建造，那这个十字架需要我们来配合，就是我们要跟从他，我们要放下自己，否认自己，背起主给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他。那我们刚才讲到，如果我们读列王记上第五章第六章那边特别讲到所罗门，他那时候在建殿的时候不是派了很多的工人派了很多的督工到山中去挖了个大的石头，在挖的过程里面，我们知道每个石头，这个大的石头都是有棱有角的，你必须要用那个锯子用刀切割研磨的，等你把这些角这些都磨好了以后，你才能够建造，才能一块石头叠在另外一块石头上嘛。如果不经过这个刀的切割来琢磨的话呢，你看你没有办法叠，你一叠就倒下来那这个切割呢就是十字架的工作，这就是我们要舍己背十字架的工作所以如果没有十字架，我们很多石头 因为每一个都有主的生命，每一个都是石头，但没有一块石头会在石头另外一个石头上。所以真正的建造是主在建造，但是呢我们需要配合，就我们愿意让他在我们身上做工，就我们愿意放下自己，让这个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削平的工作。所以今天如果教会人多但没有经过十字架来对付的话，我们每一个都是个体，我们都没有办法叠在一起的。这个在神的眼，在人的眼中可能很兴旺，在神的眼中这是很荒凉。为什么荒凉呢？也没有一块石头在另外一块石头上。所以真正的建造，教会的建造，你需要一块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所以我们来到主面前都是活石，要被建造，这就是十字架的功课，这是主在我们身上做的。我们不需要自己去找十字架，我们只需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主给我们十字架，为的是让我们能够放下自己，我们的天然能够被对付，天然的心思、天然的情感、天然的意志要被对付，这样子才有真正的建造。所以我们也不必羡慕别人的十字架，我们也不要拒绝自己的十字架。有时候我们看人自己的十字架最重，其实主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给我们量给我们的十字架，主知道我们 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们需要呢来跟从他。我们来跟从他就是要舍己，就是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那如果我们不背十字架，我们仍然是一块活石，我们仍然是主的神的儿女，但是呢我们就是救自己生命的。所以他接下来讲到，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这个生命在原文，我们知道在希腊文里面那个生命有三个不同的字，有一个是讲我们身体上的生命，一个是讲魂的生命，一个是讲灵的生命，那这里是特别是讲到魂的生命。凡要救自己魂生命的，什么叫救自己魂生命的呢？就是不愿意被十字架对付破碎的人。就好像彼得，你看他是一个天然的人，彼得很可爱，他是一个天然人，拉着他万不主啊，万不可如此。你看这是他的自己，他的看法，他的天然。所以我们这个己很可怕啊，所以为什么要舍己？己，我们的天然人是一个很刚硬的人，天然人是我们讲过，天然人是一个刚硬的人，是一个骄傲的人，所以主要借着十字架呢，让我们这个刚硬的人柔软，那个骄傲的人降卑，这是十字架的功课。否则的话，我们是充满了自我，充满了自己。自我很多时候不是不好哎，很多自我看起来很好的，天然的好更难了，因为我们舍不得对付。但这个是什么呢？这就是救自己魂生命，这就是救自己魂生命，想要保留自己的魂生命，特别是好的这一部分。但主说什么呢？凡要救自己魂生命的，你有一天必要丧掉你的魂生命。凡为我今生，就是这个我们今天要回到地方，今生如果我们愿意为主丧掉我们的魂的生命，有一天我们要得着这个魂生命。那这句话怎么讲呢？主在后面就解释了，他人如果赚得全世界，所以整个世界都给你，你可以得到整个世界，却赔上自己的魂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所以你看啊，今天我们为了爱惜我们的魂生命嘛，你去得到所有这个世界可以得到的，世界能够满足你的，世界能够满足我们什么呢？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全部都给你了，你得着了你的魂生命了，你有什么益处呢？如果你得了全世界赔上了，有一天你赔上你自己魂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 你的生命呢？所以你看啊，接下来主就解释了，什么时候是你要得着生命呢？什么时候你要失丧生命呢？就是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不愿意舍己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主，如果今天我们这个天然的己不肯受对付，天然肉体不肯受对付，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体贴我们的肉体，我们今生得着了生命，救自己的魂生命，但有一天要丧掉生命，丧掉你的魂生命，就让你的魂生命要受苦了。你今天你的魂生命快乐了，你那一天你的魂生命要受苦。那一天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要失掉你的魂生命，就你的魂生命要受苦了，因为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所以现在有一个很大的对比，你可能今生满足了你的魂生命，你的心思、你的意志、你的情感，你都是体贴自己嘛，你满足了嘛，到主回来的时候呢，你的魂生命要受苦。但今天你愿意把自己交给主来跟随他，你愿意放下自己，愿意十字架来破碎我们，对付我们自己，好像这个人降卑，好像这个人柔软，你到那一天呢，你今天魂生命在受苦世上，到那一天主回来的时候呢，你要得着你的魂生命，你的魂生命呢要喜乐，要满足，主要亲自来满足你。所以主特别用全世界来做个对比。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满足自己，自己很喜乐，满足自己，你要小心一点，到底这个你满足的是自己呢，还是满足了主的旨意？你看主的旨意是上十字架，主的旨意是背十字架。如果你不要上十字架，不要背十字架，你不需要舍己，你让自己满足了，你看你今天就算得了全世界，到那一天你见主面的时候呢，你的魂生命要死上，要受苦，在外面哀哭切齿。所以主在这个地方，我觉得这段话非常的重要，从他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讲了这个启示，父的启示，主的启示，两个十字架，教会的建造等等。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今天我们需要明白的，今天教会需要明白的，而且这是需要我们付上代价的。因为十字架要带进冠冕，带进荣耀，所以他特别讲到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这是荣耀。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赚得了全世界，那一天失去了这个荣耀，那这个失去就太大了。所以我再说，不是我们自己能够背十字架，是主自己要建造的。所以我们所在的乃是说我们愿意，我们把自己奉献，我们愿意交托，我们说主，我们愿意来跟随你，我们愿意舍己，我们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虽然环境来的时候我们做不到，我们常常失败，但是不要忘了是他在做，不是我们。如果今天我们立志来做，我们会失败的，但是我们愿意把自己不断的奉献，那主能够做。那在这里我们特别提醒一下奉献这个字，我们曾经也讲过，奉献在就好像是旧新约的奉献，就是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主嘛，也就是旧约的燔祭嘛，那燔祭我们都知道，燔祭是早上献一只，晚上献一只为什么早上献一只呢？因为早上献一只以后，它一直烧到晚上就烧完了嘛，然后晚上再献一只新的，一直在烧到早上，所以燔祭的火不能停的。所以我们的奉献也是这样子，我们早上的时候把自己奉献给主，经过一天以后，你看我们的火快熄了，晚上再来奉献一次，就不断的把自己奉献给主， 碰到过年过节奉献的更多。为什么？因为当我们经历的主更多的时候，我们就愿意更多的奉献。当我们愿意这样不断的把自己献上的时候呢，其实主只有在做工了。你不必太去看自己，有时候你看自己会失望，但是呢主会做工，因为他在建造。所以有人问我，他说那在我们在教会里面，教会建造，可是你看教会有些人好像被建造，有些人根本就不懂，或者说根本就不愿意被施加，这怎么可以，教会怎么可能被建造起来？但不要忘了，今天神呼召来是得胜者，因为得胜者来是代表所有的教会。所以呢今天也许教会，这个教会有几个人，那个教会有几个人，他们愿意跟随主，愿意舍己被施加来跟随主。所以那一天得胜者的人数满足的时候，在主的眼中来看呢，这些人就是被建造起来了，就像灵宫，就像圣殿一样。在主的眼中呢，他的教会被建造起来，因为他们代表整个教会，那主就回来了。所以今天我们不是去看别人，今天我们来在主的面前把自己奉献给主，让主在我们身上去做工。然后接下来28节，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一场死位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所以在这个地方主在讲的时候呢，有些人会在每一场死位以前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所以在我们来想的话，这些人都很属灵的人才能够看见了，但事实上这些人呢就是拉着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的人。所以事实上这是神的恩典，并不是我们配得。所以主要是让我们预尝预先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这是预先看见的，这还不是神的国降临了，这是预先看见的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了主要带他们上了高山了。那这里没有提到这个高山是哪一个高山，但是有可能是他附近的那一座高山。我们知道该撒利亚菲利比境内他附近有个黑门山，圣经上常常把黑门山当作属天的境界，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不有可能是，因为黑门山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很高的山，像峭壁一样，所以呢因为底下的冷空气呢经过热气流的上升，下面的热空气经过上升以后到上面就结出甘露来嘛，所以好像黑门山的甘露嘛，它一直飘下来，飘到锡安山，这是写诗人的做法，所以黑门常常是预表属天的境界。所以过了六天，耶稣就带着彼得、雅各跟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的上了高山。那当然如果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九章，他那边是提到八天嘛，那这边是六天，因为这边是八天是前后都算嘛，这边是过了六天，所以中间是六天，前后有八天，是前后是八天，所以没有错，那耶稣带着谁呢？带着彼得、雅各跟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的上了高山。那主耶稣有十二个门徒，他只带了三个门徒上去，所以主在前面他特别讲到有人，不是每一个人，他是有人在每场死为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国里。所以主常常主就带了三个门徒，那我们知道主常常带着三个门徒，在科西玛丽园也是这三个门徒，那有一次叫一个闺女从死里复活也是带着三个门徒，好像主很偏心，特别带这三个门徒特别好。其实我们知道主不是偏心，而是这三个门徒你会发觉他们有个特点，他们天天连着主，他们天天跟主讲话，他们天天跟主亲近，这是他们的特点，并不是他们好。你看彼得常常讲错话，但他的特点呢，你会发觉他们常常就要主，所以你看见他们的特点也是鼓励我们，我们也许不好，但是我们总是要抓住主，总是要连着主， 总是要一直跟主接近，所以你看后来约翰还躺在主的怀里面呢，彼得一天到晚在讲话，他的话最多，他一直在跟主讲话，虽然不好，但是呢，他就是跟主的亲，所以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我们总是要不住的祷告，就是不住的与主交通，不住的住在主里面，那主就容易带我们有这样的启示，有这样的看见，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那还有一点要学习的，就是说他们是暗暗的上了高山，还不是好像大家都知道他们是暗暗的上去，所以任何的启示跟暗暗都有关系，暗暗就说出我们暗中的生活，我们隐秘处的生活，所以我们与主那种私下个别亲密的交通很重要，我们应该活在神的面前多于活在人的面前，所以他们是暗暗的上了高山，然后呢主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整个改变了，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我们知道脸面特别是讲到一个人的生命的发表，所以一个人如果他生命很旺盛很健康的话，你看脸色就好，所以这里特别讲到主的生命在这个时候呢整个发出来了，明亮像日头，衣裳呢讲到我们外面的行为，讲到他的义，衣裳洁白如光，所以这讲到人子的荣耀，所以这里的荣耀啊，主现在变了形象了，这里的荣耀不是神儿子的荣耀，这里的荣耀特别讲到他在地上做人子的荣耀，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17章特别讲到两个荣耀，主的两个荣耀，一个是他神儿子的荣耀，这是与生俱来的，这他可以倒空他的自己，但是这个神子的荣耀他不能倒空的，这是神子的荣耀，他是与生俱来，他与父同等的那种荣耀，但是人子的荣耀呢却是他去得到的，他在地上33年半他得到的，这就好像今天我们一生下来就是一个皇家的人，就是王子，你生下来就有这个王子的荣耀，但有一天你出去打仗，你带兵打仗打了胜仗回来，凯旋回来，那个荣耀是你得来的荣耀，那是人子的荣耀，所以后来你看父在那说话，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嘛。因为他在地上30几年，他活出来的样式显出他的荣耀，他得到的荣耀，所以这里的荣耀呢乃是人子的荣耀，你看这么荣耀，脸面明亮如日头啊，衣裳洁白如光，那圣经上也曾经告诉我们啊，有一天我们见主的时候啊，我们怎么样也要变成像他，对不对？所以有一天你看我们要改变了，就在那一霎时转眼之间呢，我们要改变了，我们这个本来这个卑贱的身体要变成荣耀的身体啊，所以一人要发光如星呢，有的人他发光像太阳一样啊，所以你看见我们有一天他们要带领我们，主耶稣要带领众子，就是包括我们这些人，众子进入这个荣耀，这个荣耀是人子的荣耀，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人子的荣耀显出来，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那如果我们比照路加福音第九章他也讲了这一段，他讲的更多一点，在讲什么，就是说摩西以利亚同耶稣在说话，说什么话呢，就是说主耶稣怎么离开这个世间的事情，怎么离世，怎么离开这个世界，因为就着主自己来讲，就着主耶稣自己来讲，他成为人子，他走过了30几年， 他所做的完全合乎神的心意，这是神造人的时候神对人的心意，主在地上完成了父的心意，所以他可以从这里升天了，因为他是神所喜悦的，他所做的完全满足神的要求，他可以升天了。但是摩西跟以利亚呢，那向他说话来谈论他怎么离开的事情，那我们知道主没有从这里升天，因为如果主从这里升天的话呢，那他永远是独生子了，但他拣选了怎么样呢，从山上下来走十字架的路，最后必定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复活，就是因着他的被钉十字架呢，神的独生子现在成了长子，我们成了众子，所以他们在谈论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摩西是代表律法的，律法是讲到我们的主怎么成为祭物被献上了，那以利亚是先知的代表，以利亚先知讲到我们的主将来怎么得荣耀啊，所以他们在谈论这个事情。那彼得就对耶稣说了，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所以彼得的话很多，刚前面才被修理了，现在又讲话了，那讲话我们知道，当然如果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如果今天我们也在这个变化山上，我们也不想下来的，在这边真好，不想下来了，也不想走十字架的路了，说句实话，不想背十字架了，不想受苦了，因为下山就要受苦了嘛，主耶稣要受苦了，所以他说他要在这里搭棚。那我是觉得圣经上很有意思啊，圣经上常常提到这些人物的出现哦，都有代表性的，就像扫罗一出现的时候，是他父亲的驴子掉了，对不对？所以扫罗的代表就是驴子，他就像个驴子，印着景象，所以他好硬，你看他后来本来还谦卑啊，一做了王之后好硬啊，刚硬的不得了，而且做王40年，从来没有在神的约柜前求问。你看他都凭着自己的意思来做王，所以就像个驴子。那大卫的出现就在外面放羊嘛，对，撒母耳来告他的在那边放羊，所以他就像羊的生命，所以大卫的一生他不仅自己像个羊，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神在牧养他，他也是一个牧者，他在那里牧羊，他在牧养神的百姓，所以他乃是按照神的旨意来牧养神的百姓，虽然他是合神心意的王啊。那我们知道彼得是撒网的，所以他呢，你看一下子3000人，一下5000人就把他网进来了。保罗呢，支帐篷的，所以保罗建造教会了。所以现在如果是由彼得来搭棚的话，你看就不行了。对不对？他要搭三座棚，搭棚不是他的事情啊。那你看，我们的主耶稣很有意思，主耶稣是怎么做木匠的，对不对？所以他后来被挂在木头上，你会发现。所以彼得在这里要搭棚了，他不想下山去受苦了，那下面的人被鬼附了，他也不管了啊。那搭三座棚啊，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啊，讲的也很好。主摆在第一位，第二位是摩西，第三位以利亚。但正说话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他的话还没讲完呢，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我们知道每一次云彩降临的时候，就是主，就是父神降临。你看那时候在西乃山上的时候，你看那个神带着众使者就在云中降临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了有一朵云彩，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所以父神在这里出现了，打断他的话， 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我们知道在前面主耶稣从那个约旦河上来的时候，施洗完之后上来的时候呢，上面又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现在呢又说了，在变化山上又说了，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这两个背景是不一样的。第一次呢是在约旦河里面，就说到我们的主他怎么站在死而复活的地位上开始他一生的服侍。在这里呢乃是说到了他准备背十字架走十字架的道路最终被定。所以父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不是听他们，你们要听他。意思说摩西跟以利亚没有办法跟主摆在同样的地位上。我想我们也不要误会我们也不要太极端，就是说那我们都不要听摩西的，也不要听以利亚，只听主了，这太骄傲了。而是说摩西跟以利亚所说的都是为了见证这位主。我们是借着他们来认识主，他们只是一个管道。摩西是仆人，在神的全家境中，我们的主他是儿子，亲自治理他的家，所以这不一样的。所以你们要听他，意思就是说呢，在主在的时候，我们不应该讲太多话，我们应该多听，因为我们常常是话太多了，当我们话多的时候我们就听不进去。我们应该是常常是听话的，而不是说话的。那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的确，你看这位荣耀的神显现了，谁能够不害怕？那耶稣近前来摸他，说：“起来，不要害怕。”所以你可以看见，神一方面他的威严令人害怕，一方面他的恩典鼓励我们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哪里。所以在神的国里面，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所以这里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啊，因为这里我们知道摩西是代表他死而复活的嘛，因为他死了嘛，现在出现了嘛，死而复活嘛。那以利亚是代表什么呢？活着被提啊，对不对？但是你看，不管是死而复活也好，活着被提也好，他们都已经变了形象了嘛，就身体都变了嘛。哎，但是你还可以认出他们来，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在问嘛，他说：“哎，有一天我们见主面了，我们能不能彼此认出对方啊？”对，我们都变了。你在这里可以看见，他答案就在那，看得出来，他还是摩西，还是以利亚啊。所以我们人有人的特质啊，也许外面变了但是你看那个特质就是不会变的。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非常的重要，主还给我们时间，让我们这个人被改变因为有一天这个要代表我们这个人的所以这点我想我们要注意好，接下来然后下山的时候，现在下山了，耶稣就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所以主耶稣再一次告诉他们，前面说不要告诉他是基督，现在呢不要把所看见的随便告诉人。为什么主这样讲呢？因为说句实话，很多特别是犹太人他们等候弥赛亚，但他们不知道你弥赛亚是先是受苦的弥赛亚，然后才会有得荣耀的弥赛亚，要先受苦才能得荣耀，这是一般人所不懂的所以不需要跟他们讲，等到主复活以后才能讲那这时候门徒就问耶稣说了，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 那门徒问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因为这是文士在那时候常常教导他们嘛，因为他们刚刚看到了以赛亚，以利亚嘛，刚刚看到以利亚，就想起来文士说以利亚要先来啊，那我们现在看到以利亚，怎么没有先来呢？因为我们知道在马拉基书旧约最后一卷，马拉基书曾讲了以利亚要来啊，所以他们很自然就看到以利亚就问了，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呢？那耶稣怎么回答说呢？也就是说以利亚固然要先来，固然要先来，意思说以利亚一方面他是要先来，那当然还有后面的故事啊。那主怎么解释呢？以利亚固然要先来，并要复兴万事，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将这样受他们的害。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着施洗的约翰，所以他们现在知道了原来是施洗约翰。因为我们知道施洗约翰是怎么样，是由以利亚的心智，以利亚的灵。如果他们当时接受了施洗约翰的话呢，那他们马上都信了嘛，但是他没有接受，所以以利亚固然先来，所以施洗约翰有以利亚的灵，他先来了，而且要复兴万事，意思是说他要预备为主开辟道路。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这施洗约翰主耶稣的先锋已经来了，人不认识他，请任意待他，而且杀了他，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所以因为他们拒绝了施洗约翰，拒绝了那要来的以利亚，以利亚的心智，以利亚的灵，所以呢他们也会拒绝主，所以门徒这才明白所说的耶稣所说的是施洗的约翰。所以这一段话啊，就是说我们讲到这一段关于在山上的，因为是讲到将来神的国嘛，人子的国嘛，所以就预表来看，人子的国包括了什么？也包括了主，对不对？因为国度是主嘛，人子的国嘛。那施洗，然后摩西是代表什么？摩西我们刚才讲过，就是从死里复活的人。所以今天有很多人已经在主里面死了，已经睡了，有一天他们到复活，都在人子的国度里面了。但也有一部分的人呢，主回来的时候他是活着被提嘛，所以他就好像以利亚所代表的，那约翰、雅各跟彼得呢，就代表什么？在国度里面有还有什么呢？就犹太人说的，犹太人将来在国度里面做祭司的国度嘛，他们虽然失败了，将来有一天他们还是要做祭司的国度，他要带领万民来认识主啊。那山下的人呢？就我们等一下讲的山下这些人呢，就讲到万民嘛。所以这是主让他们看见这个人子的国的时候，就是说这预先看见了他们的预表所代表的。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到了，就是第十四节所讲的了，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跪下说，主啊，怜悯我的儿子，他害癫痫的病很苦，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所以现在有个问题了，你看在山上那么荣耀，一下来以后呢，就有人被鬼附的，他是害癫痫的病很苦，这是癫痫病，但主一看就知道这是鬼，所以当然不是所有的病都是鬼了，但是所以主是有这个属灵的眼光，他能够看得见这是鬼，所以后面的他斥责鬼嘛，那这个人是害癫痫的病，他是被鬼附了，又是跌在水火里面，又是跌在水里面，所以很苦啊，然后连门徒都不能医治他，所以这里很特别的，门徒不能医治他， 但之前我们知道主给这些门徒有什么？有权柄呢，可以赶出鬼，而且他们的确赶出来一些鬼，记不记得？甚至有一次70人出去赶鬼，主给他们权柄了，回来高兴得不得了啊！然后主说，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那么欢喜啊，要因为你们的名进在天上要欢喜啊！所以我们人常常被这个事情占据了。我们因为鬼服了我们高兴了，但我们却忘了更大的事情，我们的名字被记在天上欢喜，所以他们是有权柄赶鬼，但现在呢赶不出去，现在问题在这里了，却不能医治，门徒也没办法医治。那耶稣说什么呢？哎，这又不信又悖逆的时代，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耶稣斥责那鬼，鬼就出来，从这孩子就痊愈了，然后当然门徒很不好意思，所以就暗暗的到耶稣的跟前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所以现在一个问题，他们以前可以赶鬼，现在不行赶鬼，赶不出来，这个鬼很厉害。也是说因你们的信心小啊，在原文就是因为你们不信啊，因为你们不信。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所以信心就算小像一个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进食，它就不出来。所以这里有一段，这是我们需要来看的啊。首先，我们看见啊，现在有一个人来了，他来见主啊，跪下来，他说：“怜悯我的儿子。”那如果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九章啊，你把它对照来看，第九章讲到这个人带他的儿子来的时候，特别提到一句话。他说：“这是我的独生子。”所以这个人就只有这个儿子，所以非常的心痛，他怜悯我的这个独生子，他害癫痫病很苦，连你的门徒都不能医治。所以主说：“哎，这又不信又悖逆的世代。”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有一个图画，有一个独生子没有任何的盼望，一个父亲没有任何的盼望，一个世代，这个世代也没有盼望，不信又悖逆的世代，连门徒都没有办法医治。所以这是一个光景，是一个很可悲的光景。所以主才说嘛，哎，这个又不信又悖逆的时代，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耶稣斥责那鬼，鬼就出来，从此孩子就痊愈了。那现在门徒问主，为什么我们不能赶出那鬼？主说：“因为你们不信。”可是我们讲过，之前他主给他们权柄了，他们也去赶过了，有这个经历了，为什么这一次就不行呢？那这里有一个，这当然我相信有很多的原因了，但这里有一个原因，我们可以很肯定一定有的。如果你把他们上了山之前发生的事情跟山后发生事情，发觉有一个特点，在之前，就是他们登山的之前，提到了十字架的问题。因为彼得说：“万不可如此，这是必不临到你。”换句话说呢，主是这些门徒的，不是彼得是这些门徒的代表，不只是彼得，是每一个人都这样觉得。 你不可以如此，你不能去上十字架。所以这些门徒他们都是相信主的人，主也给他们全面赶过鬼，他们也因为鬼服了他们，他们高兴，但是呢对十字架不认识。所以你会发觉啊，有些鬼啊好像比较容易赶，但有一些鬼呢跟我们的生命有关系了。所以在这里这一群人，他们现在是因为不懂得要十字架的问题啊，所以现在碰到这样鬼来了以后呢，你就发觉生命够不上了。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所以主在这里教导他怎么样呢？他特别讲了，如果你们有信心像一粒芥菜，换句话这个信心是活的，你怎么样把你的信心保存在一个活泼的一个光景里面，有一件事很重要，就是这里讲的，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禁食，他就不出来。所以祷告是一种依靠，因为真实的祷告是代表你不行嘛，你才会祷告嘛，这是依靠。禁食呢就是放下自己，因为禁食是代表，我们知道吃东西是我们的权利，禁食是代表合法的权利你都放下，这叫什么？这叫舍己，这是放下自己。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在十字架上受对付的话，我们的生命没有被破碎的话呢，你看有一些鬼你赶不出来的。所以这是提醒我们，当然这说到我们的生命还需要在主的面前不断被对付，所以我们需要，所以一方面是借着不住的祷告呼求主的名，因为主的名乃是超乎万民之上的，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这个人需要被对付，这是禁食所代表的意思，就是说这十字架的功课所以主，因为主是一生走十字架道路，所以主一次者就出来了。再说如果你们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山是代表拦处，所有的拦处挪去，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禁食，他就不出来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对于黑暗的权势对于我们活泼的信心，一方面是借着祷告，一方面是借着禁食，一方面是借着对主完全的依靠，更多的依靠，一方面是借着不断的舍己，放下自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新的一年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靠着主走得更好。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再一次为着你的话我们来感谢你，谢谢你常借着你的话来教导我们，也谢谢你借着你的灵带我们进入真理的实际。主，在这新的一年我们有新的奉献，我们再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我们知道是你在我们身上做工，你是窑匠，我们是泥土，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把自己奉献在你的手中，带这个柔软谦卑的心，让你在我们身上有绝对的权柄来制作我们，来调整我们。主，愿你在我们身上有绝对的地位，没有任何的拦阻，在我们身上能够做成你的功，好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活出你的自己，变化更像你，来荣耀你的自己。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